实施远投打击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空军基地。四国由南海围堵中共，美军部署长程武器反制新战略。四日四名中共高级将领病逝，全部都是中共党员。台湾强烈地震，蔡英文带头捐款一个月薪金赈灾。国际重整全球航线，香港转口港地位被除名。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3号晚，俄罗斯空军发动猛烈攻势，使用至少15架见证者无人机袭击了哈尔科夫，造成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乌克兰联合空军战略司令部4号说，在3月的最后3日，俄罗斯击退了俄军针对他们东部战线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机械化袭击。乌克兰正在致力应付和降低敌方轰炸影响的同时，亦都发动反攻。乌克兰继续进行源头打击。4月4号晚，在罗斯托夫州俄军的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受到至少40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根据目前的报道，莫罗佐夫斯克军用机场位于莫罗佐夫斯克市西南面只是3公里，是俄罗斯第四航空防空集团军第559轰炸机航空团的大本营。该团包括3个苏-34战斗机中队，主要执行对乌克兰的轰炸任务，同时还驻扎有苏-24、苏-24M 等用来向乌克兰武装部队阵地和乌克兰前线城市投放炸弹的飞机。这里距离俄乌战争前线超过300公里，距离俄乌边境超过200公里。4月4号的卫星图像显示，当时机场停有24至26架苏-34轰炸机、3架苏-35轰炸机。初步的战果统计，至少6架军用飞机被摧毁，另外有8架严重受损。当地居民说，至少发生65次巨大的爆炸声。除了装备之外，俄罗斯武装部队大约有20名士兵丧生。另外，俄军格恩斯机场亦都发生爆炸，那里是俄军停放图-160和图-95MS 战略轰炸机的空军基地。俄罗斯 TG 频道克里姆林宫秘密报道，对俄罗斯的航空业来说是个坏消息，又有2个机场遭受损失，战略轰炸机受损。乌克兰军方说，自从全面入侵开始以来，已经有7000多部俄罗斯坦克被摧毁，但是2024年一年，乌克兰军队就摧毁了1000多部坦克。北约成员国4号同意再检查自己的武器库存，以便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在北约成立75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希科在俄罗斯官方媒体的专访中指责，俄国和北约的关系正如预料，而且被刻意恶化。欧美国家已经令莫斯科和北约失去所有的对话渠道。他反问，这个军事集团是否准备好和俄罗斯公开发生冲突，又声称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无感的意图。他指责北约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这场冲突的参与方。而俄罗斯要面对的还有一个棘手问题，莫斯科翻红花城市大厅的恐袭令外界怀疑俄罗斯可能成为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攻击目标。这个讲法令普京相当紧张，并且强调俄罗斯和穆斯林拥有友好的关系，指责散播这些言论和策划进行恐袭者目的一致，都是为了破坏俄国的团结。另外，据美联社报道，德国国防部已经开始计划备战的方案，令该国军队处于候命状态，来应付可能恢复的义务兵役制。咁系德国防长已经指定军队做好战争准备计划的一部分。他说，通过重组，我们将会确保联邦国防军能够快速有效地应付新威胁。而芬兰方面又同乌克兰签署安全协议，并且提供第23批 1.8800万欧元援助。4月3日，乌克兰同芬兰在芬兰总统斯普布访问基辅期间，签署了双边安全保障协议，并且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一篮子价值1.8800万欧元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援助将会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大口径火炮的弹药。芬兰已经成为在2023年7月12日的支持乌克兰联合声明框架内签署双边安全协议的第八个国家。该联合声明总共有32个国家加入，而在之前乌克兰已经同英国、德国、法国、丹麦、加拿大、意大利和荷兰签订了这一类协议。在中国军机频频滋扰台湾之际，美军部署长程武器反制新战略调整。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3日宣布，计划今年年底前在亚太地区部署一种新型中程飞弹发射系统，提供精准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和菲律宾将会同日本以及澳洲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演习，意味着美国正在团结盟友和伙伴，阻吓中共。弗林在东京美国大使馆对多家媒体表示，他不会透露是哪种系统，也都不会说在哪里和什么时候部署。我只是想说，该地区将会拥有一种长程精准的攻击能力。一位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虽然日本是潜在的候选地点之一，但是该系统可能会部署在关岛，并且暂时转移到日本进行训练。虽然弗林没有透露飞弹发射系统的名称，但是日本媒体指出，据信是陆基太空系统，该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飞弹以及新型的标准六型防空飞弹，这些飞弹的射程介乎500至2700公里之间。太空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是美国海军现役 MK41 垂直发射系统的改良型号，近似海军自行改良的 MK70 远征发射系统。美国陆军2022年12月才接收太空原型系统，去年先后成功试射标准六型和战斧飞弹之后，提前达成令首套系统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的目标。去年12月，美国太平洋陆军发言人菲利普斯亦都向日本媒体表示，美军计划在印太地区建立冷战结束之后首批陆基中程飞弹储备，藉此提升对中共军方的阻吓力。日本防卫省高层官员表示，美军在亚太地区部署新型飞弹发射器，将会有助于弥补和中共国飞弹能力的差距，增加阻吓力。但是此举亦都可能引发飞弹发展和部署的军备竞赛。另外，菲律宾和美国、日本以及澳洲4国海军正在加深军事关系。7日将会举行联合反潜演习，这项演习将会在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举行，时间正值是拜登、岸田文雄和小马可斯11日在华盛顿召开三方峰会之前，摆明要制衡中共在亚太地区扩张影响力。预计将会有美国军方的频海战斗舰、澳洲军方的护卫舰和巡逻机、菲律宾军方的多艘巡逻舰参加。而澳洲军舰阿拉蒙加号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已经抵达面向南海的菲律宾巴拉望岛省。菲律宾军方表示，阿拉蒙加号到访加强了伙伴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这是4国首次正式的海上演习。台湾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事实上就是对中共的海上扩张权力做防备。第二个很清楚，以往是美日澳3国为主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那这次更特别的是将菲律宾亦都加入来，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等于是说美国在整个第一岛链就好像围棋一样，就由南海这里将中共重重包围。清明节前夕，3月30日至4月2日4日时间，至少4名中共高级将领病逝，包括中共少将张力雄、中共中将、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韩德彩、中共中将、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宋文汉，和中共海军女少将霍玲。 四个人都是中共党员。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下半年至到现在，至少有40几名中共高级将领病逝，全部都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原福州军区顾问张力雄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4月2日去世。张力雄1931年加入中共，参加中共红军，1955年授予大教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张力雄是中共全国军队军龄最长的军人。而中共党员、中共中将、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韩德彩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4月1日去世。韩德彩曾获中共中央军委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获北韩金氏政权授予多种勋章和军功章。同样是中共中将的中共党员、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宋文翰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3月30日去世。他曾任第41集团军参谋长、第42集团军参谋长以及广州军区参谋长等职务。而中共海军女少将、中共党员霍凌因病医治无效，2024年4月1日在北京去世，终年77岁。霍凌早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经出任海军某基地总工程师副军级，并且在2002年晋升少将军衔。2023年下半年至到现在，至少有40几名中共高级将领病逝。据大纪元之前的不完全统计，2023年下半年7月至到11月5个月内，中共军队至少有26名正军职以及以上级别的高级将领相继病逝，全部都是中共党员。不少人联想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早在2020年3月就已经开示，中共病毒这样的瘟疫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和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李洪志大师指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他站队，同时向神真心忏悔，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样才是办法，这样才是灵丹妙药。台湾这个星期三发生尼克特制 7.4 级强烈地震，是99年921大地震以来台湾25年之后面临的最强烈地震。台湾的总统府宣布，为了协助灾后重建，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陈建仁、副院长郑文灿都将会以个人身份捐出一个月的收入赈灾，并且祈愿伤者早日康复，逝者安息。台湾的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亦都表示，他将会以个人身份捐款30万台币到台湾为福报的赈灾专户。台北市长蒋万安、苗栗县长钟东锦和台南市长黄伟哲亦都表示，将会捐出一个月的薪酬协助花莲重建。有网民问，大陆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你有没有见过习近平捐款？今次地震的主要灾区是花莲，花莲县长徐俊伟4号表示，台湾的行政院已经拨款3亿台币作为紧急赈灾用途，各界捐款亦都持续涌入。在来自外国的捐助当中，日本各界感谢台湾在311大地震、能登半岛强烈地震那阵慷慨捐助，各地迅速自发捐助行动，好多地方设置或有中华民国国旗的捐款箱，更加有人说要将在过去受过台湾的恩惠加倍奉还。但是台湾方面就拒绝了来自中共的援助。今次北京再次表达救灾意愿，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号说，大陆高度关注，向受灾的台湾同胞表示慰问，将会密切关注灾情和后续情况，愿意提供救灾协助。台湾陆委会以无需求很快就谢绝。学者分析，北京的援助一向带有条件，并非是真正善意。中国不愿意放弃使用武力来威胁扩大对台湾控制，台湾民众对中国的意图自然高度存疑。最令外界跌眼镜的是，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耿爽厚住面皮 在联合国安理会感谢国际社会对台湾地震的同情关怀。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痛批中共将寡廉鲜耻四个字诠释得非常到位。甚至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在援助问题的一来一往是一种干扰。彭博社专栏作家雅斯雅尼近日指出，未来几日台湾的重心必须放在人民福祉上高，如果中国真心要帮忙，那就应该避免干扰台湾。在中共管制的直接危害底下，国际商界都正在重新评估香港的经济地位。一向被称为航运中心之一的香港正在急剧退化。美国业界直接表示，对香港是否能够保持转运港地位极不乐观，因为国际航运业正在放弃香港。另外，多间跨国际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亦都决定短期内大幅缩减在香港的规模。丹麦物流数据分析公司 C-Intelligence 近日撰文指出，主要航运公司由于想提高准时交货率，正在将托运的货物由香港转至其他更新更大的港口，更加将香港由转口港的名单剔除。另一方面，航运巨头马士基和赫帕罗德今年1月签署长期协议，将会在2025年2月开始合并旗下部分船队。全球航运联盟再次出现重组，仅表示未来的货物将会改到东南亚。有美国业内人士指出，这个发展有机会重创香港物流业。美国供应管理协会行政总裁德里在接受自由亚洲访问的时候指出，一些具有竞争力的大型深水港口，包括印尼、新加坡和马尼拉，将会成为重要受益者。因为菲律宾有大量半导体业务，因此这些港口将会是受益者，而香港将会承担损失。除了经营环境转变，李德认为中美冲突直接令到华府暂停给中国优惠待遇。华府的技术禁运不单止影响到中国，亦都影响到香港作为中国货物转口港的角色。香港失去转口港地位，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就是香港的国际政治地位已经出现根本性转变。香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当中享有特殊地位，是因为香港是一个半独立自主的地方。现在香港的法治任意妄为，香港只是委任国安法官审案，因此香港的特殊地位已经被侵蚀。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